当一男一女走入去婚姻的殿堂，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对对方怀着那一份深深的爱意，去想象在婚姻里面各种的美好甜蜜，各种的美满，心想终于每一朝我不用等放工去到那一刻才见到对方了，而是我可以一起身第一时间我就见到他了，我每日不再需要牵肠挂肚了，我们不用再约定可以随时地一起去共度美好的时光了。但想都没想过的是，相处的日子久了才发现婚姻生活并不是好像童话故事那样 happily ever after。每日的相处不知不觉间磨蚀了彼此间的爱，甚至造成了伤害。可能是某年某次的生日，我们满心期待地去等待我们所爱的另外一方为自己庆生，点知钟都过了，他打个电话来说原来那天他要 OT， 结果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你心想结婚其实都只不过两年，原来你失望地觉得对方已经不再紧张你。后来仔女出世，作为新手爸妈的你们一下子就手忙脚乱，你又要预备喂奶，又要换片，又要洗衣服，在那一刻你真的很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可以帮到手。于是你叫他一次他没有反应，你心想可能他听不到啦。你叫他再多一次他仍然是没有反应，你心里面开始就有一团火随时已经预备好爆发。你再叫第三次依旧是没有反应，你就一次一个冲过去书房看看他究竟做什么，跟住你就发现他拿着部手机在度不断地在度碌紧，其实你都不知道他碌紧啲乜嘢，但系嗰刻你嘅心入边就觉得委屈，觉得受伤，觉得呢一刻嘅你真系好似一个嘅亚四，于是你马上地爆发。就系咁样，无数嘅生活上面嘅小节，叫我哋失望、委屈、沮丧、受伤。如果是换着平日的朋友同事都或者好一点，最少我们可以跟对方去保持距离，咪就见少一点咯，给一点空间自己消化一下情绪。但是跟自己的伴侣就真的有点难做到了，因为我们始终每一天都会见面，都会在一起，就算间不中因为工作的关系见少过一日半日，但我们的关系仍然紧密，结果就是一个的委屈你都未忘记，另外一个失望又马上加上来，双方都觉得在关系里面受到伤害，未处理的伤口慢慢变成了积怨，多年抑压的情绪这一刻欲言上纸。面对住这个局面，人之常情就话俾我哋听个回应，就系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咪就系我哋要 get even， 得到我哋想得到嗰一个嘅结果咯。于是我哋两个人嘅婚姻就推进去有一个有毒嘅状态入边。上个礼拜讲夫妻之间开始咗互相嘅鄙视，我哋睇唔起对方，无论对方讲嘅啲乜嘢嘅说话，做啲咩嘅事情，我哋都梗係觉得睇唔上眼，就连佢瞓觉我哋都觉得佢扯鼻鼾扯得太大声，呼吸我哋都嫌佢嘈。我哋公开地去指责对方，呢一刻唔止在系心入边觉得对方难顶，而系我哋要喺朋友同埋仔女面前去数落对方，话对方有几咁唔掂，几咁唔识做人嘅老公或者老婆、爸爸或者妈妈，又或者我哋索性彼此地制裁咯， 之前我就在网上见过一个太太，因为丈夫说她成日都用很多钱买很多的包包，她就发脾气了，就说你不给人洗钱，那你自己又买那么多 LEGO。 于是一怒之下就没有经过丈夫的同意，太太贱价地卖了所有丈夫的珍藏，一于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咯。有些有夫妇没那么激，他们选择冷处理，无情地相待，将所有的情感去收起，甚至 cut off 切断，我不再供应。无尽头的冷战是希望叫到对方终于明白知错了。有一个真人真事，一位日本丈夫二十几年来未曾跟他的太太讲过一句说话，太太无论问他什么，他都只是以单音或者动作去回应，搞到啲仔女大个咗之后，佢哋要求助电视台。嗱，你又唔好问我点解系求助电视台。不过总之咧，到最后丈夫终于肯同太太破冰去讲翻嘢。开声嗰刻，佢先至讲，其实原来佢知道太太咁多年系好辛苦噶。不过佢就系呷醋咯。太太咁多年嚟一直忙嘅辛苦嘅都系仔女嘅事，佢觉得自己被忽略，所以咪发脾气，唔肯再同太太讲嘢咯。于是咁样，大家就进入廿几年嘅冷战。而好多嘅夫妻喺长时间咁样嘅相处嘅底下，甚至可以升华到一个地步，以上所讲嘅呢一切嘅动作咧，都唔需要用太多嘅言语去表达嘅，只需要一个声调微妙嘅变化，高音啲，大声啲，一个嘅眼神嚟住对方，一个细小嘅行动就已经足够去传递以上我哋所讲嘅一切，叫对方被震慑，同时亦都足够抽起两人之间咁多年嚟嘅深仇旧恨。於是在呢種情況底下，無論你揀邊一個嘅回應去回應嗰份嘅傷害都好，結果只會造成彼此更加多嘅傷痛。要在一種咁樣嘅有毒嘅關係入邊跳出嚟，上個禮拜 Pastor Wilbur 就鼓勵大家，不如我哋一齊去學以天父完全嘅愛去愛一個唔可愛嘅人啦。咁今日又不如我哋用少少时间同大家重温一下咧。喺耶稣嘅教导嘅入边，当我哋面对其他人对自己嘅过分嘅时候，佢唔系叫我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佢系俾我哋五个颠覆常态嘅回应。耶稣教嘅系，当我哋面对其他人嘅悔辱嘅时候，我哋就一齐去学习忍受屈辱。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无理指责，我们就先去学放低自己的权力。面对其他人需要你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舍己地去服侍。面对别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慷慨地去付出。最后最重要的是真诚地为对方去代求。可能在听到这五个颠覆常态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很困难。在个头脑上面，可能我们真的明白耶稣这个教导是对的。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应该这样做。我们甚至认同，如果两个人要在婚姻里面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应该是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心里面多年积落的那些伤痕，却叫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到爱我们的仇敌。事实上又真是的，如果我们将目光只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过去的困难、面对的失望、委屈之上，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当我们试下将眼光放在那个已经用完全的爱爱我们的神的身上的时候，或者我们会见到的是，天父当然是关心你的家庭和婚姻，但是他首先关心的是你的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耶稣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应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了天父儿女的身份，原来这样才是耶稣所重视。那个困难是我们怎样叫人见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呢？上个礼拜我们说，就是当我们去学习天父的性情的时候，当我们去学习用完全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用完全的怜悯去宽恕他，用完全的忍耐去等候他去回转。用天父完全的怜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这句说话或者会叫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心里面想，明明就是他伤害我在先的，他这样对我，你叫我怎样可以原谅他啊？你话给我知了，他究竟哪里值得我原谅他先？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有关宽恕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如果有个人得罪你的话，那我们有个 condition， 他要怎样才可以得到你的宽恕？因为耶稣自己本身其实他都没有问过我们，其实我们有什么值得天父的宽恕，他就已经因住天父的怜悯以行动叫我们先可以得到天父的宽恕。而这种的宽恕正正就是天父完全的爱最具象征性的那一环。于是每次当讲到宽恕的时候，对天父来讲，这个的前提不在于对方值不值得你去宽恕他。以天父的怜悯去宽恕，是代表着我们即使对方那一刻是不值得我们宽恕，我们仍然去选择宽恕对方。其实宽恕这个课题一直都是一个很困难而且具争议性的课题。可能因为是这样，其实耶稣在不同的地方都教导门徒去宽恕。其中一个呢，就是在主祷文里面。耶稣在主祷文里面去教门徒去祈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耶稣就教他们要这样祈，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要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可能门徒在那一刻刚刚听的时候都未必会明白的，耶稣讲的就好像讲到天父对我们的赦免就只可以等同了我们对人的饶恕那么多而已。但后来我一天我对这个祷文我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耶稣在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讲这个祷文的时候，其实他知道的这句祷文是会叫人听起来不舒服，因为我们的宽恕的能力作为人真是有限的。个世界教导我们不是这样的嘛，个世界是说你先要 get even， 你先要以牙还牙，这样才叫做有道理的嘛。所以平日我们要宽恕其他人，我们带着很多的先决条件的。我们会想，即是这样，如果他先改过先的，那我就原谅他咯。如果他之后不再这样跟我讲嘢嘅，咁我咪就算数咯。如果他不再不记得那些咁重要的日子，我咪不再嘈他，不再怨他咯。如果他先肯摆低架手机，唔日玩夜玩，咁我咪睬翻佢咯。如果他先同我道歉，咁我咪宽恕佢咯。如果冇咗天父嘅介入，其实我哋真係好难做到宽恕别人。於是呢个祈祷真正嗰个含义可能係我哋理解到其实唔係求緊神去而宽恕我哋，只係等同我哋宽恕别人咁多。而係鼓励緊天父嘅儿女去求天父嘅帮助，去完全地宽恕得罪自己嘅人。於是令到自己可以经历到嚟自天父嗰份完全嘅赦免同埋宽恕。事实上的困难是，如果我们只是执着于捉住其他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那种的积怨，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明白什么叫做天父的宽恕，我们很难去经历那一份宽恕的力量。于是耶稣之后就继续去教了，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都必定饶恕你。如果你们不饶恕其他人的话，你们的父也都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恐吓我们，他不是跟我们在讲着条件。耶稣在这里讲着一个真实的实况。试想象不肯去原谅一个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可能就是我们时不时就会想起那件事，每一次想起的时候，你就记得那个人怎样令到你难受，怎样令到你受伤害。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难免会埋怨几句，甚至我们会继续有一份的怒气去嬲对方，或者私底下我们会咒骂对方，叫我们活在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于是个人就变得苦毒。不自觉地，我们的苦毒，我们的负面情绪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人和关系。当我们活在一份不肯原谅的情绪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同神的心意，同神那份舍己的爱，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我们同神的心意也都是相反，甚至我们会抗拒神对我伤害了我们那个人所施下那一份的怜悯。那个局面其实就是叫我们因着含怒，我们被困在一个黑暗的当中，甚至心里面的怒气叫我们不愿意去回转。其实到时候不是天父不肯去宽恕你，而是我们个人未 ready。于是我们又怎可能经历到神那份的宽恕呢？我们又怎可能经历到因为宽恕所带来的自由呢？所以宽恕的大前提不是对方有没有做了一些事情令到他变成值得原谅，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先放下我们自己的苦毒，以天父的怜悯去宽恕一个其实真的不值得我们宽恕的人。这个是一个态度上面、心态上面的改变，而这种心态的改变就叫我们有能力去明白和胜在天父那份完全的宽恕，带着天父的怜悯去宽恕得罪你的人。这一份的宽恕更加可以叫天父的心意、天国的真实进入去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记不记得主祷文是怎样开始的？耶稣教门徒祈祷，一开始是这样求的，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一样。耶稣要表达的是，原来一切的祷告去到最终都是指向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要天父的名被高举，要天国的能力和真实不再是处于一个无边际的想象里面，而是变为一个在地上的现实。就好像天父在天上完全掌权一样，天父美善的心意可以完全地、无阻隔地行在我们的当中，而当中亦都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咪教我们去求赦免我们得罪神的罪，就正如我们宽恕其他人一样。为什么要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原来我们对得罪我们的人那份的宽恕，就是天国进入人间的一种的表彰。原来当我们愿意以天父的怜悯去饶恕对方的时候，本身就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天父那份完全的赦免的同时，我们都制造了一个可能，叫天国可以进入我们的婚姻的当中，成为我们关系里面的一个的现实。耶稣教我们宽恕，并不是因为对方值得我们宽恕，可能对方真的不值得我们宽恕，但天父就是不愿意我们被我们的积怨、我们的苦毒，叫我们经历不到天父那一份完全的赦免，不愿意我们的婚姻关系就因着我们彼此的伤害困在一种的黑暗之中。 以天父完全的怜悯去宽恕对方，是叫我们能够真正地经历天父那份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释放，同时间亦都俾个机会天国可以进入我们的婚姻，叫我们可以亲身地去经历、亲身地去见证天国的能力。不过首先要讲的就是，而宽恕不等同忘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误解，觉得宽恕就等于忘记人家对我们以前的伤害，就等于好像俗语所说，你就当粉笔字一样抹了它，当没有事发生过。相反，宽恕不等于忘记，不等于继续任由人伤害自己，而是今天我们学用一个天国的国度，怎样再一次去面对这种的伤害。无可否认的是，以天父的怜悯去饶恕是需要我们的刻意去学习，学习那份宽恕饶恕的行动。首先我们要去学的是，我们愿意去放下追讨的权力。很多时候当我们感觉到被伤害，我们都可能会怪对方为什么可以这样怪错自己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方叫自己受到委屈，我们对对方觉得失望，我们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够好。很容易我们就会将所有的责任就推晒在对方的身上。于是我们当然很想 get even， 我们当然很想去追究，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才可以得到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份的公平。但宽恕是我们先自愿地放下追究、声讨和 get even 的权力。我们愿意将这份权力再一次交给天父，去相信天父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会有最好的判决和带来最好的结果。即是说我们愿意摆低了，我们不再用责怪、裁判的口吻和态度去对待对方了。例如就好像对方答应了你，帮你要做一件家务，怎知他就忙得滞，不记得了，或者他做的方法不合你的心意。我们愿意去先去摆低，日日夜夜在他身边去吟，在他耳朵边去讲话，你不就是成日这手这脚咯，你不就是那次咯，你答应了我你又做错了，叫你做少少事你都做错的，你又成日不理家的事，不做家的家务。又或者当你的另外一半很想哄你开心，于是他特地出街去买糖水回来给你吃，其实你明明就喜欢吃西米露，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次就买了红豆沙。我们就愿意摆低我们埋怨对方的权力，埋怨对方不记得你喜欢什么，甚至埋怨对方怀疑对方其实不够关心你。我们愿意去摆低秋后算账、借题发挥的权力，不要再去跟他说话，你咪就是这样的咯，拍拖那时候你已经是这样的了，你知不知道的，人家喜欢收花的，二十几年来了，你连一块花瓣你都没送过给我，你咪就是这样的咯，不懂浪漫。又或者周日回去跟人说，希望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那边一起去声讨对方。我们愿意去摆低这一切的权力。一个相反的导向是，我们愿意回去天父的面前寻求天父的医治。延续刚才对于伤害那份迷思，我留意到的就是，有阵时对于得罪我们或者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想追讨、想声讨他的原因，某个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觉得唯有当对方认罪的时候，或者当我被我们去定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痛才会得到解脱、得到舒缓。但是经历过的人就会发现，有些情况是即使对方被全世界的人定了罪都好，其实我们的痛是未会停止。我们愿意摆低追讨的权力，其实都是给了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的思绪终于不再需要一直去想怎样可以令到对方罪有应得。 我们终于可以有个空间去面对自己受伤的真相，去问一下到底今天我痛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我心底里面有一份的渴望未被满足呢？会不会是因为一个长久以来的期望落了空，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自我形象受损？叫我们再一次可以将这些东西带回去天父面前，唯有祂能够医治我们，那位创造我们的主，一切生命的源头，祂才有能力去医治，去更新我们。我们在那里寻求天父的带领、医治和更新。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学习以天父的怜悯，尝试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因为如果没有了天父的怜悯，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觉得是对方的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痛是对方的责任。结果是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已经拒绝再去听他的说话，我们只是觉得对方所说的一切都只是砌词，只是在那里推卸责任。当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又或者有一个可能是，可能对方都有着他自己的难处呢？可能他都有一个盲点，其实他自己看不到，他需要被提醒。又或者原来他都在一个困局里面走不出来，原来他那一刻很需要一个帮助。定是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心里面有一些恐惧，他未能够面对，于是他连自己都做出一些连叫自己后悔的事情呢？带住天父的怜悯，就是叫我们不要太过急于去定对方的罪，相反是我们带住一份的盼望去制造一个回转的机会，叫对方可以和天父修正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天父的怜悯去了解对方，是讲跟我们不是先是在我们心里面说那个人是这样的了，他是不会改的了，他一定是个衰人来的，总之哪个走过去他那里都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而是尝试今天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他在对方的立场去了解他所面对的困难，去相信不是今天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有一天天父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工作。于是我们就可以为对方去祈祷了，我们就可以叫天父的能力同样地临到他的生命里面，叫神可以更新他自己的生命。而来到最后，是我们要学一个决定，我们要学以天父的怜悯，在这一刻选择去宽恕，表达我原谅你这个的信息。其实这一句说话真的不容易讲的。记不记得第一堂的时候 Pastor Joshua 讲过他自己的故事，他不是等人先去道歉，而是自己去选择去表达自己的原谅。当中其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受伤的根源，去尝试了解对方的难处。但即使我们经历了这一切都好，我们都需要一个决心去作出一个这样的选择。这一份的选择是需要来自天父那一份的勇气和能力。但你又知不知道，当我们有这一份的能力，我们去讲过一句我原谅你，当我们真是真心地愿意按着天父的怜悯去这样说的时候，当中是原来带着一份释放的能力。我们不单只是释放着对方，其实我们都释放着自己，同时都制造了一个的机会，可以在天父的心意里面这个关系被完全地修复的一个可能性。这一切行动的目标不是叫我们有一段完全可以满足到我们完美无瑕的婚姻，而是今天神要我们见到的是，即使今天我们的婚姻关系是一段满布伤痕的关系，但因为天父的怜悯，因为我们愿意彼此去宽恕，我们终于可以让自己经历天父完全的赦免，可以给这一段关系有着一个重新开始的可能，可以给我们这一段关系去实现天国的现实。 或者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最需要见到天国怎样进入人间的其中一个呈现。而在这里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真实有关宽恕的故事。Mia 和 Kelvin， 他们两个都是忠心的基督徒，回了教会其实很多年，都在教会里面认识了对方。后来他们结了婚，当时当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有一对的儿女，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六岁，一个两岁。起初呢，其实他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直到细女出世之后，Mia 开始觉得 Kelvin 为什么好像奇奇怪怪的呢？经常都躲在房里面，但是每一次 Mia 一入房，他就 Kelvin 就很紧张地马上就收起了电话。有一次 Mia 就见到 Kelvin 的电话很 casual， 很平常地就摆在台上，他一时又好奇就拎了 Kelvin 的电话来看看他的电话留言。看下看下，就发现了一个女仔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她经常地 call Kelvin， 当中还有文字的讯息。 Mia 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那个女人年纪非常之年轻，还要跟她的丈夫有了小朋友。她还见到她丈夫叫那个女仔落了个 BB 她。Mia 那一刻她完全接受不到，她赶了 Kelvin 出家，不让她再回来，因为太太实在没办法接受丈夫做过的这些事情，她不肯听丈夫的电话，也不复丈夫的 message。 这一刻丈夫才明白她真的做了一件非常之错的事情。一方面他马上跟那个女仔讲分手，另外一方面他就被自己那份的自责所掩盖，于是他就搬了去妈妈的天台上面的一间屋仔那里，他住了在那里就不再见任何人。太太带着两个这么小的女儿，自己当然很伤心心痛，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老公会这样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这样的。丈夫就每一日只是在度闭关，他在想念挂住联络不到的两个女儿，他每一日在内疚入面度过，觉得其实不止太太，其实连神都不会原谅他。行到这个位置，旁人会可能会想其实这段婚姻是行不到下去的。但是经过了三个月的冷静期，太太辅导日的倾谈入面，他开始真的可以正视自己的痛，他同时都开始发现自己原来这几年间一直忙着照顾自己的女儿，但另外一方面又不信丈夫这个的能力，于是叫到丈夫在家里面他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定位。在另外一边厢，丈夫终于提起勇气再一次走回去神的面前。他后来讲的时候，他说其实当时他觉得自己在一个绝路的上面，而但是那一刻他突然想起的就是原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慢慢神给他见到他自己的问题，见到他自己向太太原来是一直隐瞒着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后来因为连自己都未能够面对自己的情绪，而做出了伤害太太、女儿和那个为了她而堕胎的女孩子的事情。她说在神给她勇气叫她再一次能够来到太太的面前去道歉。太太冷静之后咁啱亦都收到丈夫的道歉信，她看完之后决定给丈夫一个机会，两个人有了一次坦诚的倾谈，讲出大家在关系里面那份的失望和痛。原来太太从来没有讲过是她一直觉得自己是独自地照顾两个女儿，她觉得乏力，她觉得无助，而又因为丈夫她生手，太太就嫌弃她，所以一直都将丈夫拒于育儿的门外，没有机会去照顾自己的两个女儿。 結果就是丈夫開始沉迷網路的世界，在未留意太太的情緒和需要的底下，更加在網上就認識了這個女仔，傾下傾下好像有些感覺，不如又約下出來見面，見下見下就甚至發生了關係。幾次太太和丈夫的對話之後，丈夫再正式一次向太太道歉，而太太都決定寬恕丈夫，兩個人開始一起重新去學習怎樣以天父的憐憫去愛對方，去寬恕對方，去重新建立他們的家庭。當日我見證住他們的婚姻由瓦解的邊緣一步一步地去被天父去修補、更新和改變，因為我就是當日和這個家庭同行的輔導員。其實當年我沒有什麼經驗，我都不是很記得其實我做過什麼，但是作為一個的見證，我見到的是太太在沉澱過後，她願意放下心裡面那份的痛，她願意放下她自己追究的權力，她願意去學以天父的憐憫寬恕她自己的丈夫，甚至她終於願意讓自己的丈夫去見她兩個的女兒。那個決定之後，太太由每一次都是淚流滿面開始變得寬容。我見到的是，就是當太太都未知道自己和丈夫的關係究竟要向哪個方向走的時候，原來我們的天父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他自己的兒子。當丈夫願意回轉去再一次面對天父的時候，天父就神蹟地挽回這一位迷失的兒子。Mia 和 Calvin， 其實他們不是什麼特別的人，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他們都只是和你和我一樣的普通人，以自己的經歷去叫人見到來自神那份寬恕的能力，見到原來天國的赦罪的能力是本身，他本身可以在一個不完全的人身上去這樣去被彰顯，甚至帶來修補。可能今日在我們的結了婚都已經一段時間，或者我們的婚姻都走到去某個位置上面，可能我們的婚姻來到一個很難行的位置，我們兩個人都覺得很累、沮喪、失望和委屈，可能我們已經對對方含露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天父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被这些积怨和追讨的意欲去锁死、所局限，而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天父完全的宽恕，他希望藉着怜悯和宽恕天国赦罪的能力同样地临到我们的生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被彰显。上個禮拜 Pastor Wilber 鼓勵大家在嚟緊呢一個禮拜，不如我哋一起去學習完全嘅以原天父完全嘅愛去愛你嘅伴侶啊！即使嗰一刻你嘅另外一半唔可愛都好，仍然愛佢。今個禮拜不如我哋又一起去學啊！試下以天父嘅憐憫去寬恕對方，即使嗰一刻我哋覺得佢傷害咗我哋嘅感受。可能平日在这个情况我们惯了是会追讨对方的错误。不过今个礼拜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告诉自己听我们这一刻我们要停一停。不要这么快想着以牙还牙先。不要这么快想着我要闹他先。先去将这个追讨的权力交回给天父。去相信天父就是公平公正那一位，由他来为我们去做那个裁判是最好。就给自己一个的空间，在神的里面去检视自己的思想的过程。例如咁啱今日你的另外一半讲了一句令你觉得很 hurt 的说话，我们可能可以想返的，其实为什么那句说话平日他都讲，但是今日我觉得他讲得那么难听的呢？其实我当时是想着什么的？是不是觉得他看不起我？他嫌弃我，定是觉得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有道理的，读中我的盲点，不过他真的读得太重了，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的反应咯。 將呢一啲嘅感受、呢一啲嘅需要同埋諗法，甚至自己嘅弱點，真係如實地帶翻去神嘅面前，喺個禱告之中去聆聽神子嘅帶領。另外一方面，都嘗試去了解其實事情發生嘅當刻，對方係一個咩嘅處境入邊嘅咧？其實佢講呢一句説話嘅時候，會唔會佢都經歷緊好大嘅壓力啊？又或者有一啲佢自己都唔敢面對嘅恐懼？定是其實他有其他的考慮呢？又或者其實對方都有盲點的，會不會他都有一些軟弱需要被提醒，需要被幫助？最後我們一起去學去堅持一個反常態的行動，就是當我們作為天父的兒女的時候，在這些處境裡面，我們怎樣可以以天父的憐憫去決定原諒對方，去建立對方呢？不過亦都有個可能是，今日你的婚姻處於一個比較複雜的情況入面，你哋兩個人真係需要專業人士或者牧者的同行同埋協助。喺呢啲嘅情況當下，我哋有一個要一個肯定，就係其實我哋明白呢啲情況係會出現嘅，而你嘅牧者亦都預備好，我哋願意與你去同行，或者喺適當嘅情況之下建議一啲合適嘅轉介。不過來到這一刻，其實無論我們的婚姻是處於一個怎樣的狀態都好，如果你是耶穌的門徒，有一件事是不會改變，就是你是天父以祂完全的愛所愛的兒女。天父明白我們的失望、委屈、沮喪，天父有能力去醫治我們心裡所有的傷口，去更新我們，而且天父愿意我们在地上的关系里面能够经历天国赦罪更新的大能和真实，只需要的是我们愿意去踏上这个路程。在这一刻，不如就让我们一同在天父的面前去为我们的婚姻去祷告，我们一同为我们心里面那些的伤痛去祷告。这些伤痛可能有大有小，但每一个天父都不轻看，所以就让这一刻我们一同去祈祷。天父，我们在这里认定你已经用你完全的爱爱我们每一个，在一切之先，你的爱子就已经用宝血去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或者这一刻我们叫你心痛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原来仍然捉紧那份追讨的权力，我们仍然被那个长久的积怨压在黑暗的当中。主要围着这个的执着，我们求你去宽恕我们，求你宽恕我们让你心痛的罪。而天父，来到这一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地去学习，以你对我们那份的怜悯去对待我们的伴侣。我们愿意将所有追讨的权力都归还给你，我们愿意去相信唯有你可以医治我们心里面的伤痛，你亦都唯有你会按住我哋所行嘅一切去回报我哋。主，我哋求你俾我哋嗰份嘅勇气去学习宽恕，去表达宽恕，叫我哋可以经历你自己完全嘅赦免，可以经历你嗰份赦罪嘅大能，嗰、那个天国赦罪嘅能力点样喺地上、喺我哋嘅关系上、喺我哋家庭入边运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你真正地能够成为我们家的那一位的唯一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